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是主前740年的事情，这就是以赛亚工作的开始。不过呢，就历史来讲，他到第六章才讲他工作的开始，前面有一些可以说是导言式的。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是以赛亚他的蒙召，他的蒙召呢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呢，在也叫亚撒利亚哈，那在历代志下第26章有讲他的事情，特别把他讲得相当的正面哈。尤其是通晓神默示的撒迦利亚在世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他身边有人不断的在讲上帝话的时候呢，乌西亚就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哦，他战争胜过非利士人，然后得到一些城，然后呢亚拉伯人、米乌尼人、亚门人都给乌西亚王进贡，甚至他的名声传到埃及，他让城墙这些都很坚固，然后他喜欢农事。一个国王喜欢农事倒是很不错的事情哈，他不喜欢军事的这种强大，不穷兵黩武很好，不过他的军队也很强大，他有军兵有很多，然后有大能，善于征战，帮助王攻击仇敌。就是乌西亚王后来就因为强盛就心高气傲，然后就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要任意要烧香啊，那不是他的事，是祭司的事。那亚撒利亚呢就阻挡王，那么王呢不悔改还凶，结果他就长了大麻风，到死都是长大麻风。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的记载哈，当列王记下15章也讲到这个王啊，也是正面的哈。这个正面的王呢是死了。在死了以后，乌西亚死了以后是约坦做王，约坦呢还不错，但是不是太理想。约坦后面的王就亚哈斯，这我们在第一章都已经看到了，亚哈斯就是一个最坏最坏的王。那现在呢算起来乌西亚王算是比较好的王，可是这个王死了，我们感谢主。在这里就讲到说，当王死的时候，甚至一个好王死的时候，主仍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这个我们不要因为人间的英雄、君王、邦国的去和来而变了脸色，或者是欣喜若狂。当然我们受到一些影响，这不为过了，我们喜欢的党派或者是人当选总统或当选什么，或者在选举中胜利，我们高兴也不是坏事，但是不要把这看得太绝对。人间的这些都要过去，你一定要看到神在掌权。即便是一个好王，他也会死掉，好王里面他有一些罪恶，但是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统管万有，愿我们敬畏他，信靠他。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当然这是一个意象了。你如何看到一个宝座，然后又看到他衣服把整个圣殿都盖起来了，那他坐在那里，他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皇帝吗？像一个白胡子老头吗？这我想都是一个形容。那在王死的时候，在好王死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混乱，很害怕，很担心。哎呦，这怎么办呢？大树倒了，我们哪里还有荫庇之处呢？哦，不要害怕，看到上帝仍然在掌权，甚至上帝更是在掌权。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6个翅膀，有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当王死的时候，我们跟王就职的时候一样，我们的重心还是集中在上帝的身上。 这里撒拉弗应该就是天使了啊。天使有六个翅膀，他是来服侍上帝的。那么他们在那里不仅服侍上帝，他们也在那里颂赞上帝，颂赞上帝也提醒人，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不要不要因为王的死亡而害怕，而过度的害怕和惊慌啊。第四节，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好，这种震动呢，我想就都是一个形容啊，形容上帝出现，或你在上帝面前该有的惧怕敬畏，该认识神的伟大。神不仅在圣殿里是这么伟大，各位，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因为宇宙万物无一个地方耶和华不是全然在那里的。所以圣殿是那里充满了烟云，特别形容好像上帝在那里，但是每个地方都是。那我们也很感谢主，当以赛亚看到这样意象的时候，他不是说哈利路亚，主啊，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我们赞美你。这是很多现在敬拜赞美人喜欢讲的，耶和华将他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赞美，这是很对很对的事情。但是你也要知道，当耶和华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时候，我们也要说，当耶和华显现的时候，哦，我们也要因为自己的渺小而有多大的恐惧哦。我们要因为上帝的圣洁而有多大的恐惧啊。当上帝出现的时候，我们在旧约新约看到都有同样情形。上帝一旦显出他的威严，不管在西乃山底下，不管是对基甸讲话，或者是对任何一个上帝仆人显现的时候，即便是摩西跟神面对面，他也是甚是恐惧，因为神太伟大，神太伟大了。那我们今天缺少一种对神这种伟大的敬畏，我们也缺少一种看到自己的罪恶的不配。有人就好像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这么污秽。我们不是要人对神有一种错误的害怕，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有一种正确的敬畏，他是如此的伟大。我们是应该灭亡的，我们是这么污秽的。哎呀，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群体，如果在圣灵的光照下看到上帝的荣耀，当然非常喜欢，甚至可以像摩西一样继续看到，尤其在君王死的时候还看到上帝荣耀，那更是有信心。但是他也要有个基本的表现，就是哎呀，怎么办呢？我要死了，上帝太伟大了。可惜今天人第一个根本连上帝都没看到，根本连上帝存在都不承认。那么当上帝显现的时候根本无动于衷。这个以赛亚看到的时候，他有那个祸灾的心。先不要讲到说如何的赞美感谢，如何的颂赞神，而先有那个祸灾的心，这是需要。你说新约是这个样子，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吗？是的。当耶稣让彼得打了很多鱼的时候，彼得应该很高兴，但彼得也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表现也是像把耶稣认识了耶稣的神性，耶稣好像是一个神的彰显一样啊。在变相山上，耶稣显出他的神性，一方面也叫彼得觉得真的非常好，不要离开，一方面他们也是很害怕啊。那我们都缺少这种祸灾的心。那我想个人和团体不能够复兴，这是个原因。复兴一定要认罪，复兴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但是你不先向神认罪，不彻底的痛悔己心，那怎么能圣洁呢？现在大家太多充满了错误的观念，不知道自己罪恶。当然讲神的慈爱和怜悯是绝对正确的，可是一定要知道神是如何的恨恶罪恶，和他如何用他的慈爱怜悯，用耶稣的死在来消除这样的罪恶。如果人不认识这一点，就以为上帝是好好先生啊，那真的是那离复兴，离认识上帝真是好远好远啊。 好，他说我灭亡了，我自己嘴唇不洁，嘴唇不洁其实就是包括心不洁啊，因为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心里是这么污秽，在神面前一面用嘴顺着上帝，一面毁谤按着上帝形象造的人啊，这是雅各书讲的，我们对神对人都不诚实，我们敬拜赞美常常口是心非，这个是要被消灭的，我们怎么能够在神面前那么坦然呢？好，然后呢，我们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自己不圣洁，又跟人家一样同流合污，而且这群民不是别的，这群民就是上帝的选民啊。好，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我看到了神，这个看到了神当然不是说就是肉眼看到上帝的一切，那个属肉体人就会死亡的。各位，我们再一次记得，在旧约圣经里，特别是摩西要看到神，连他这样的人都那么困难，需要神特别的保守。现在以赛亚是，他说他眼睛看到，就是他看到了上帝部分的荣耀。哎呦，这应该很欢喜快乐，很多人不是到天堂或者看到上帝还回来写个游记吗？这就让我们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看到了，是不是捏造的？因为从圣经上看到里面是有这种害怕，我是不是要死了呢？当然，你在神面前有着敬畏的心，就不至于死亡。你在神面前越有敬畏的心，越觉得自己该死了，越觉得自己不配，神就越使你配了。所以以赛亚当他觉得他污秽的时候，他就被神洁净。第六节，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就是从火碱从坛上取下来，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到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嘴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哦，这当然，炭烧我们的嘴，那不是烧烂了我们的嘴吗？那不烤鱼唇吗？那鱼的嘴唇哈，那这当然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就是很剧烈的来对付。我们真的要被洁净，只有被神儿子的血洁净，只有被圣灵洁净，只有被十字架道路洁净，只有被他真理洁净，也只有在生活中，哎呀，不断对付肉体，那就是这里讲的。很辛苦，但是愿我们有信心，知道这对我们有益的。六章八节讲起，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去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这一幕蒙召的是很重要。我们说第一个，当人死的时候，当世上的君王邦国兴衰的时候，当人看起来是头条新闻的时候，我们固然应当有该做的表示和感情的流露，但是我们更是要在坚定相信神作者为王掌管万有的这个基本信仰中做每一件事，使我们不会随着这个世界的起伏而起伏，而是随着神不断的得胜，而且能够安慰鼓励这世上属他的儿女，我们更多看到神的荣耀。当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我们越是在凡事上或者一些特别的事上看到神的荣耀和伟大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应该赞美感谢神，我们也应该更体会到自己的不配、不足和整个世界的堕落。哎呀，我们何等有福能够认识这位神，我们又何等有祸，因为我们是这么的卑微，这么的罪恶。然后第一点，我们要看到神都在掌管，这让我们很感恩。第二点，我们在看到神掌管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败坏，我们就觉得很恐怖。第三个，我们有盼望的是被上帝来洁净啊！只要看到自己有罪，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已经洁净的人，因为承认自己的不配，神就是我们配。第四个，我们又要看到神的洁净，当然是借着神的恩典、神耶稣的宝血、圣灵的工作、神的话，但是也是在生活中给我们很严厉的对付。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好，在这第六章里面，我们已经看到这几个重点，神掌权，那么人的不配该灭亡，那么神的洁净，神借着艰难的事来洁净我们。然后我们就看到，当人被洁净，当人看到自己的，当人看到神的伟大的时候，这就可以被神差遣了。 你没有看到神那么伟大，你去做什么工作呢？我们除了传扬神伟大，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还传扬什么？我们不是在传人间的学问，我们不是在传人间的盼望，我们不再传人的伟大，这些都没有什么要传的价值。我们要传的是神，因为只有在传扬神独一神的时候，其他一切受造物才有它当得的位分和价值。好，你要去传扬神，你要看到神的伟大，你要看到自己的污秽，你要被神来洁净，你要被神用很厉害的十字架来洁净。好，这样神就可以差遣我们了。好，这里我们也看到，我认为又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经文哈，是我可以差遣谁，然后又说谁肯为我们去啊。一般不喜欢在解经的时候讲神学的人都说这就是一种复述啦，表达神的威严哈。我对这个大持怀疑，我觉得神不太会用一些比较复杂的文法来让我们困惑，我们就很简单的可以从字面，除非神有什么其他的方式特别提醒我们不可以这样看的话，否则我觉得我们就从字面来看，神又是我又是我们，就位来讲是三，就体来讲是一哈。哎呀，这个伟大的神，这一位掌管万有的神，在人生人死的时候都在掌管，而且使人洁净的神，居然有困难呐！哼，他好像手下无兵可替他做事，好像无将可替他做事，好像没有人呐！啊，当然，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人，的确好像是没有人。在历世历代，一方面神所选召、所呼召的人，真是多如过江之鲫，因为神要让大批的人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精兵。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不是神工作的话，真的，而且就算在神工作的时候，常常神也就是只能用那一个人，滔滔者众里面只有一个可以成为中流砥柱，千千万万中只有一个摩西，只有一个约书亚，只有一个以利沙，只有一个以利亚，只有一个耶稣，只有一个保罗。当然我们感谢主，有的时候神给我们很多的其他的同工啊，但是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很艰难的，好像只有一个人可以一起了，一个人在那里独木啊。当然我们不是独木来撑大厦，是神撑我们。嗯，好，不管是多是少，愿我们认识神荣耀的，看到自己罪恶的，又愿意被主洁净的，哎呀，神就可以差遣你，神，你就可以做一个好像上帝都不能做的工作。各位，上帝当然没有不能做的工作，可是神在等候一个人的时候，要差遣一个人的时候，他要等好久。你看他等摩西出来等了多久，你看他等他当等耶稣，当时都在他永恒的计划里，但从人来看真的要等好久。你看就算耶稣哦，他呼召了12个门徒，可是真正教会要被建立起来，固然彼得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那个神学基础是保罗，就是神是使用各种小人物来成就他的身体，那身体上各个肢体都有，各种功能都不一样，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神又是那种要那种是纯真赤诚的为主摆上的，那这种人一定是眼中只有神，连王的生死他都不放在心里，就是神，我看到耶和华坐在宝座上，我看到他的荣耀，我看到自己的罪恶，我愿意被主洁净，我愿意被主使用。哦，这种一方面有极大看到认识神的权柄，绝对是要看到神绝对的权柄，等一下我们还要更讲，在这一章里面讲到神绝对的权柄，也看到自己的不配，又看到自己能够愿意，哦，就在神极伟大当中，我们这个绝对不配人居然好像解决了神的问题啊，可以被差遣了。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好了，要给工作了、哦、很多人，很多神学生都用这节经文来说这是他们蒙召的经文，那我也为此非常感恩。不过我们能不能想一想，如果你的蒙召经文，你的蒙召是神的话，哎呀，我神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可以差遣谁呢？你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你有没有前面先看到我们说的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和自己的不配和被洁净，有没有看到十字架是你多么的不配，使你又多么的能够配？有没有？你又有没有看到上帝要给你的工作是多么出人意外的？好，我不是说我们自神不可能把他的意向放在我们从小就有的理想里啊。我也看过有些宣教士的传记，或有些属灵伟人从小他好像就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事，而后来发展也真的就是这样。小德兰哈，李修的德兰，法国德兰，20世纪初的这位德兰，他好像从小就知道他跟上帝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要为神，做很奇妙的事，就是最卑微的显出神的荣耀来。那我觉得他一生也是这样。那很多人好像也觉得，也好像很小就知道神要他做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事实上，我想每一个人，不管是多么属灵的人，神总是也叫你吃惊的。因为他的意念非同我们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道路。我不敢说吃惊，最少如果说十字架，那就是对人的一个否定，一个 deny yourself。你即使在侍奉上帝的事上，也不要照自己的理想，不要照自己的打算，要相信上帝，要依靠上帝。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